敬拜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完，读到十六节，一直读到三十四节，十六节读到三十四节。大家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用请的方式来读。我先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双脚上了木狗。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我们就先读到这边。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为福音受逼迫。基督教的传播可以说一直伴随着鲜血。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第一个寻道者，在《使徒行传》里记载，是斯提凡。为什么他被人杀死？因为他讲了人们不喜欢听的东西，结果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后来彼得又传讲，别人又不喜欢听，彼得被下在监牢里。保罗出来传道，圣经里记载他多次被石头打，下在监里。后来基督教在短短的一百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达到了一种程度，连皇帝，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罗皇帝都起来攻击，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我就不细讲了哈，这个历史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后来 过了一千多年，宗教改革兴起，在欧洲的教会，宗教改革兴起。宗教改革兴起之后，也有人来迫害基督徒。你不要以为这个欧洲没有迫害基督徒。结果英国出了一位女王，这位女王呢，她叫 Mary， 因为她太过杀了太多的基督徒，你知道，结果人们给她这个起了个名字，叫做 Bloody Mary， 翻成中文叫什么？这个血腥的玛丽，啊，因为她杀了很多的基督徒。啊，反正不合他意的，拿出去拖出去就给杀了。当时杀还是用火烧啊，直接用火烧，活人直接烧死了。所以这个基督教的传播真的是伴随着很多很多的鲜血，但是每一次传播，每一次的逼迫，都带来基督教大规模的开始传播。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教每一次面对逼迫，反而基督教更加的传播开来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历史上，在各国的民族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就讲到保罗和他的同伴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一次的逼迫。前边已经讲过，保罗蒙差遣成为宣教士，他出去传道的时候有很大的收获呀，很多的外邦人信从了这道，但是犹太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不得已就只能够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后来在前面的经文里就讲到，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面对犹太人的逼迫，他后来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就跟这个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们开了一个大会，在这个大会就俗称作，在教会历史上就是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大会里面，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不把守律法的重担加给外邦人，只是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只是吩咐外邦人做这样的事。好，就是 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奸淫的事，好，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那勒死的就是有些就是非自然死亡的这些哈，那些牲畜要一定要新鲜的哈。这个后来呢，保罗再一次出来传道，到十六章的时候，开始保罗呢想往东方去传道。好，后来有很多的人呢，就在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讲哇，保罗当时就应该来东方，一来东方走得再远一点的话，就怎么样，就到我们中国来了。到我们中国来了呢，那就是说早期的基督教呢，就不是欧洲人了，好，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中国人了。所以以后我们派宣教士，就是我们中国人派宣教士，那多好，好。但是没想到上帝呢，这个给他呢在梦中有一个异象，好，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保罗说，请你到我们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好，那这个保罗呢，就马其顿人当时这个是在保罗住的地方的西边，好，就往西走，就没有往东走。那有一次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就跟那个美国的这个白人学生呢，就讲起这段事来了。我说你知道吗？当初呢，那个为什么神让保罗一定要往西走，不往东走？我不知道跟你们讲没讲过哈。说因为啊，当时神呢看了一下东方，说东方人呢生活呢道德规范各方面都挺好的，可以等一等再救他们。那个欧洲的那个西方啊，又堕落，犯罪很多的杀戮，所以呢要提前先救他们一下。 我这么说完了以后，他还特不高兴呢。这样，哎，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点道理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统治之下，虽然它有繁荣，但是他们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罪恶，道德生活不用讲，非常的混乱。那一般百姓的生活更不用说，奴隶制非常的强烈，有大斗兽场，不是在斗这个动物，是斗人。当他们人杀人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疯狂，这个是在我们东方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很少这种情况发生，历史里根本没有，但是他们就有。所以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罪恶？确确实实。所以神就感动保罗往西方走，来到马其顿的地方，第一个城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腓立比。刚才所发生的这件事就是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保罗被下在监里，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他斥责了一个巫鬼。他进到那个城里边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讲出来了一话，不是人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哎，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还挺高兴听的，对不对？按道理来说，哎，他不是替我做宣传吗？那为什么保罗，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保罗还斥责巫鬼，不让巫鬼讲？按道理来说，他讲就讲吧，越讲越好了，放大点声来讲。没有，保罗斥责他。我想应该是神的仆人不需要鬼为他做见证，神的仆人需要他的门徒，他的儿女为他做见证。那这个鬼来做见证，神不需要。所以保罗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结果那鬼立刻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保罗本来做了一件好事，结果得罪了好多人。为什么？因为这个鬼附的这个使女使很多人，他圣经里说是很多的主人，所以看起来他这个是有很多人都指着他来赚钱。圣经里没有讲到底是怎么赚钱，啊，那是不是开赌场，啊，赌博赚钱呢，还是做生意赚钱呢？圣经里没有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指望着他来赚钱。所以你没有发现传福音可能会使得别人跟你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为你讲的东西是他们不喜欢的。结果这些人就起来，见得利的指望没有了，就众人就开始诬告他，说什么？说他们传我们罗马人所不能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想要告你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就是这么样。结果这个总督呢，就是哈，这个当官的就把他抓起来，并且用棍子打他们，还打了许多棍。这个你有没有被那个棍子打过？没有哈，我也没有过，忘了。这个棍子打不是开玩笑的，棍子打得用得狠了一点的话，那个骨头会断的。好，这是还说了用棍子打，还打了很多棍，他们受了很重的伤，他们被下在内监，就是最里面，跑都跑不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传福音就是一种利益上的冲突。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世人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名望，世人追求的是金钱。但是基督徒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永生。 是得救，是做神的儿女。世人所看重的是放纵，当时罗马的帝国里面充满了放纵，但是基督徒所看重的是生活的圣洁。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变成了跟世上的人有很大的冲突啊，是价值观的冲突。当时世人不喜欢基督徒的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徒们跟他们的生活不一样。公元后111年，在小亚细亚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位罗马人的总督。好，这位总督呢，他奉着上面的命令，开始迫害基督徒，也就是杀基督徒、抓基督徒。以前呢，他呢对基督徒接触还不多，但是因为他抓基督徒、杀基督徒，所以他开始接触多了。接触多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命令执行了。执行完了以后呢，他就写了一个报告，好，写了一个报告，报告给这个罗马皇帝，说他执行的这个迫害基督徒的情况是怎样。那这个后来这个报告呢，就存在罗马帝国的这个图书馆里边，后人呢就得到了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来描述他抓的基督徒到底是怎样的。他说，所有基督徒所犯的罪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罗马人不一样，他们有聚会的习惯，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唱诗给他们的基督，他们的生活是严谨的，他们不做任何的坏事，不欺骗，不偷盗，不奸淫，不说谎话，答应人的事一定做到。除了这一切，他们的生活习惯之中还有很多跟我们有分别。他很客观的把他所抓所杀的基督徒的生活描写了出来。为什么罗马人要抓要杀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生活跟罗马人不一样。其实这些人原来也是罗马人，这些人的生活原来跟他们也一样，但是后来因为信了耶稣开始不一样。基督徒因为生活不一样面对逼迫，但是面对逼迫的时候，历史上记载他们面对逼迫，在逼迫之中基督徒的反应也不一样。很多人被抓到监里边唉声叹气，痛苦难过，还受了很多伤，按道理来说应该怎么样，最少哼哼嘤嘤的吧。结果保罗和希拉25节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圣经里边记载说他们被打了很多棍，不但打了很多棍，要严严的看管，结果狱卒就把他们放在内监，又怕他们跑了，还用木狗把脚给铐起来。大家知道什么叫木狗吗？ 有人一脸茫然哈、啊，没有，他这个圣经翻译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还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所以中他用那个木狗，其实那个用的名字，因为是清朝那个时候还在用，所以就用那个名字，就是一块大木头中间挖两个洞，把那个脚呢放在那个木头里边，好，就是两块木头，它中间有个洞，完了以后咔，那木头一锁在里边，也就是说你呢连站都站不起来。好，因为那两个的木头很重嘛，那锁在里边，你那两个就只能够坐那儿坐着，那就说你跑不了，哎，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叫木狗。你要是被这样的话，身上还有伤，好，那疼得要死，那你说你不哭的话，都已经哼哼都就正常。结果，这两个人祷告，还唱诗，还赞美神。结果怎样？众囚犯侧耳而听。以前的监狱应该是肮脏的，可能老鼠就在那儿跑来跑去，可能有很多的罪犯在里边咒骂、打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没想到这两个人基督徒进到监狱里唱诗赞美神，结果所有的囚犯侧耳而听。我想这些囚犯就说，这两个人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面对死亡没有悲哀，充满喜乐，为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相信神的带领，生死在神的手里，所以他们没有惧怕，面对生死还在唱诗赞美神。有一天我们也面对生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面对生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像一般人一样说：“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行了，哎呀，我快要完了？”还是说，你也唱诗赞美神？我曾经碰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呢，是重症病房里边的，就是那种就快死的那种病人的那种，他的那个照顾那些人。他说，这些人和人呢，真的是不一样。有些人快死的时候，哇，大喊大叫啊，哎呀，不行啊，或者怎么样啊，弄得家里人也受不了，这个医生护士也受不了。有些人也快死了，非常的平静。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啊，他说，他说再问一问，他发现差不多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如果他是基督徒，坦然面对死亡；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哎呀，什么样的都有。保罗、希拉面对死亡，面对逼迫，唱诗赞美神；众囚徒侧耳而听。我想，这些囚犯知道这两个人是为什么被进到监狱，所以表现非常的惊讶。结果，神与他们同在，地大震动，所有的监门打开，铁链也松开了。这个囚犯呢，我想你任何一个人当囚犯，如果监门打开，锁链掉下去了，那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跑，这是第一反应。但是没想到，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所有囚犯大受感动，都没走， 还在那儿待着，不知道是惊讶呢还是什么原因，反正都没走。我们要面对逼迫，基督徒传福音一定会面对逼迫。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就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一连串的信心的伟人，第一句话都说他们因着信，到后来就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有很多人在历史上他们凭着信心死了，他们所传的，他们所盼望的，有的时候没有见到，但是还是凭着信心往前跟随。受逼迫带来果效，不要以为只是受逼迫这个果效就没有了，受逼迫还是带来果效。禁足看到这一切，他可能睡着了，好，地大震动的时候一下子醒过来了，一醒过来一看，哎呀不得了，门全打开，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哎呀真的是大麻烦。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法律呢是非常严酷的，好，这个西方人呢直到今天，因为这个美国呢这个法律特别多，好，都是跟着这个当时罗马人的这个习惯来的，好，这个所以这人这个他们说美国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就是律师。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太多了，多如牛毛，多到一种程度你不可能读的那么全部读完，那就是什么，你什么事都要请律师。哎，这个罗马人也是这样，法律这个也非常的严格，所以呢要是当这个当士兵的士兵押解犯人，如果犯人中间逃跑了，哎，就要你的命，所以犯人没了就让你抵命。所以当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哎，其实我们中国人，我讲到这儿，突然间讲到这儿，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差不多哈，啊，尤其秦始皇的时候，当年这个秦二世为什么后来有人造反？啊，那因为那上一次我跟我的孩子在讲这个故事，啊，我说这秦始皇啊，第一个皇帝后来为什么那么短命就没有了，就是因为他那个法律太严格了，就是说，哎，如果没按期达到，哈，不只是囚犯全杀，还有那个当兵的也全杀，所以他们都急了，那说既然都死了，还不如造反算了，好，所以他们是这个就是，哎，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个监狱里的这个禁足也同样，如果囚犯跑了，第一被杀的就是禁足。所以与其被杀还不如怎么样，自己杀死自己。所以那禁足一看，哎呦不得了，所以准备要自杀。那个保罗呢就看着他的时候就赶紧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呢。那他就赶紧拿起灯来一检查，一发现全部都在这里。那既然全部都在这里，那就心里大大的震惊啊，因为他看到的明显是一个神迹，因为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你说偶尔有一个门被打开，可能是禁足来就破坏的，有一个人的这个锁链被挣脱，那是他的功夫厉害。所有人的锁链都挣脱，所有的门都打开，那只有神能做到。所以他们就伏伏在保罗和希拉的面前，就问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禁足非常的清楚，保罗、希拉他们是为什么缘故被下在监牢里。他们在传道，传一个让人得救的道理，所以他才问这个话，说我怎样做、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结果呢，他们把保罗请出来受洗归主，不但如此，请到他的家里来，还让他们的全家受洗归主，让保罗讲道给他们全家听，让他们的全家能够得救。当然有人就讲了一句话，这个保罗希拉就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全一家都必得救。哎呦，有人说是不是家里有一个这个哈，父亲受洗了，就全家就立刻都得救，自动得救？这个有的人就说不一定啦，不能这么讲啦，因为得救是个人性的。其实你不要忘记，古代的时候，一般的家的主人，一般一信主了，哈，一般怎么样？他都让他的全家子女哈，大大小小一起受洗，哈，这个是这个古老的习惯，都是这样。那现在的人不是这样了，现在的人都太过自个人主义至上，啊，所以父母那是你的事儿啊，孩子这是我的事，啊，所以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了吗？虽然他面对逼迫，但是福音还传进了监狱。所以有的时候面对一些逼迫，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不要特别觉得是一个受不了的事。我碰见一个教会的弟兄，他得病了呢，就要住在医院里边。那住在医院里边，一般人住在医院里边呢，天天就唉声叹气，就说倒霉啊，倒霉啊！你看为什么我病了，为什么他不病？你看我服侍主，服侍了半天，最后呢，上帝也没保我平安，非得让我生病。哎，他没觉得，他觉得，哎，神让我到医院来，哎，我平常很少来医院，哎呀，这次来医院还不错，住的房间还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那正好，他就跟旁边的人做朋友，干什么呢？做了朋友，还跟他讲福音。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价值观。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只有天国是他们的呢？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基本上在地上就死了，被杀了，他们在地上得不到他们所从小或者是读书所盼望得到的东西，都没得到。但是我们的主告诉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说，天国是你们的。小的时候呢，我就想，哎，是不是这个为义受逼迫了到天堂的时候呢，一进天堂，那个耶稣就跟他说，哎，你来，因为你为义受逼迫被杀了，所以呢，你看天堂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别人只能占一点点，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你的，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来，既然你挑吧。啊，这是我小的时候乱想。后来呢，哎，我再大了以后慢慢再想，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到天堂的时候，可能天使会领着他到一些人的面前说，看见了吗，某某某就因为你的死后来他得救，某某某就因为看见你怎么样死，生命慢慢转变了，得救。 那这个人受逼迫的人本来他是带着这个懊丧的或者是倒霉的心情上了天堂啊，这是我猜的哈，这不是圣经讲的，咱先提前声明。但是到天堂的时候有一种的满足，那种的满足是我这样为主死值得。他们地上没有得到别人希望的财富，但是在天上他们得到了那些得救的灵魂。把福音传给万民，为义是要备受逼迫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是他们受逼迫，但是命没有死掉，主还是拯救了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受逼迫的人不一定蒙拯救，有的时候还真的会失去了生命。在50年代的时候，有五个年轻人，美国的年轻人，他们立志成为宣教士。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稍稍我讲过这个故事了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开始有人就开始那儿大肆的搜索啊，搜索完了你们有没有看？有人看吗？看那个电影啊？那你要看那个电影都看过了，我就不要多讲了，但是好多人没看，我稍微讲一点，回家你们再去看。这五个年轻人被神感动，他们觉得他们有负担，向南美亚马逊的森林里边的一个部落来传福音。部落呢，这个部落呢是吃人的部落。这个我曾经去过南美，我曾经去过南美呢，讲道和教课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们，哎，听说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森林不错啊，要不要哪一天我哈、多待一个星期，完了我跑到亚马逊的森林里去啊？他说 你去干什么呀？我说好玩啊，啊，那个看那个电影上的不是亚马逊的那个啊森林多好玩啊？他说什么好玩的？他说你进去了说不定你就出不来了。我说现在没有吃人的了吧？当然这么吃人的部落已经没有了，但是那里边不是开玩笑的啊。那后来我就有点不太信，就问他们那些人，他们就说我告诉你，那里边那个毒蛇猛兽什么都有，包括那些虫子。他说有一个人，这个讲话的是华人，他说曾经他自己就被一种虫子咬过，啊，他在胳膊上被咬了一口，咬了一口也没觉得怎么回事，啊，那就有点红肿。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红肿的地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并且很疼，很痒，很疼，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跑到这个医院里去。那医生呢，因为经常见这种事儿，他说哦没事儿，好，我要给你做个小手术。他说怎么了？我要打开。他就拿那个刀啊，在那个皮上啊，那个小包上那个皮上呢划了一刀，划了一刀以后，你知道里边就开始往外爬东西啊，就开始往外爬东西。哎呦，他看到的时候都恶心死了啊。他说这正常，亚马逊森林里经常有这种东西，啊，经常有这种东西，所以开始啊，当然了，经过处理，慢慢就好了。后来，你让他去，他就死都不去了。他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你要去吗？我一听，哎，我说我也不想去了，我不是说那个怕死哈，我说那玩意儿半死不活的时候那更难受哈。哇，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吓得也半死了。啊，后来也再也没去过啊。等等，哎，就是这样的地方，一般人都不敢去的。但是里边生长着一些的部落，这个部落在一个地方生长，好， 生存在那个地方，他们呢这个非常落后，没有人接触过他们。这五个青年就愿意去，他们坐着飞机就降落在那个地方，因为直接走进去是不可能的，非常困难。你说坐船非常的危险，啊，那个地方的那个水里边有一种的食人鱼，啊，你把它脚呢，他们夸张的说，你把它脚放到水里边戏水，等你拿上来的时候只剩骨头了，好，啊，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是会出现，当然没那么短的时间了，好，啊，那这个是真的会出现的，好，啊，这种情况，尤其你有身上有那个破口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坐飞机就到了那个地方，住在河边一段时间，没想到部落的人不能接受外人，用长矛杀死了这五个宣教士。消息传回美国，五个青年人都结婚了。这五位妻子听到这个消息，不只是悲伤，经过祷告，更愿意继承他们丈夫们的志愿。他们收拾起行李，五位妻子也来到这个部落。可能是因为女性，啊，那部落的人呢，看到他们觉得没有危险，就接纳他们。五位妻子在那边生活，传福音给他们。这个部落里的人，很多人后来成为基督徒。这个故事后来传回到美国，造成了美国当时非常轰动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这个家庭的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后来长大以后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End of Spear，就是这个翻译成中文呢，这个很麻烦，很多不同的翻译方法。好，我觉得有一个翻译我比较喜欢，它叫做别了长矛。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父亲们是被长矛杀死，但是现在再去的时候没有长矛了。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宣教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仍然用这个名字，别了长矛。有机会你们上网上去搜一下，网上有这个电影。虽然他们传福音付上了沉重的代价，是生命，但是他们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是得救的灵魂。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欧洲人只在欧洲内部传福音，很少向其他的民族传福音。后来到了19世纪的 William Carey， 英国的宣教士，他蒙神的感动，圣经的话语的带领，他起来提出宣教，鼓吹宣教，组织差会，差派宣教士向世界各国传福音。 让基督徒们的心走出这四面墙的教会，开始传福音。后来宣教士来到了中国，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是在1807年，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还不是完全的中国啊，还是被割让的土地澳门。在澳门那个地方，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这个宣教士当然是这个改革宗的教会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Morrison， 中文的名字叫做马里逊牧师。这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来到中国以后，他第一学的要学语言，第二做的就是翻译圣经。翻译圣经这个太长，他就把它这个缩写一些小册子。后来他安立了中国第一个牧师，好像叫梁发的牧师。你知道吗？他写的小册子在中国还引起了一场革命。你知道是谁革命吗？太平天国运动。你就可想而知，宣教士的力量有的时候很大的啊。当然那个是有点是他乱来哈，他拿着那个小册子回家自己改了改，就变成他自己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哈。那个洪秀全那个事，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宣教士带来很大的变化，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中国人们在很多近代的很多观念上都受宣教士的影响。2006年，在澳门，中国的教会集体举办了第七届的世界华人福音大会，在澳门。为什么选在澳门？因为纪念200年前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在那个大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请了一个西方的宣教士用中文讲。这个西方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戴绍曾，很多人都听过他。哎，戴绍曾的儿子是我们教会的什么？知识宣教士哈，啊，他有来过哈。哎呀，那你们更熟了，那我就不用讲他的故事了哈。戴绍曾站在台上，代表西方来讲话。他说：“因为宣教士将福音传给华人。”所以戴绍曾代表西方的宣教士回顾感恩。讲完了以后，又请了一个中国的牧师，德高望重的牧师做回应，那个就是滕进辉牧师。他说：“因为华人从西方接过了传福音的棒子，要把福音传遍万邦。”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华人，西方人派宣教士到各国去传福音很不容易了，很多时候不被人欢迎，但是东方人被人欢迎。但是传福音是要面对逼迫的。那你说，反正我在北美当宣教士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去让万民信从这道的使命，是对每一个人的。 你说我不去南美非洲去传福音，不要紧，在你的周围传福音就行了。但是我告诉你，传福音是需要代价的。我记得我在上个月去年年底的时候讲过传福音的事，对不对？还有人记得吗？传福音需要代价的。什么代价呢？最简单的代价，你要跟他做朋友，你要请他吃饭，有的时候你要开车载他来。你说我晚上我都不出门了，但是为了你我还得要出门，这就是代价。再过两个礼拜我们有春节的什么聚餐，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传福音的机会，赶快去，请你的朋友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让万民归向这道，让万民因信这道生命的改变，让世上所有的人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得救。愿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宣教不是停在口上，宣教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生活能够为他做见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你。求你让我们的心不只要存在这四面墙里，而是看到世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你。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一颗火热的心，让我们看到历世历代所有那些为福音受逼迫的人，他们怎么样献上生命，付上代价。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这样，也求你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看这电影听这故事能蒙你的感动，真的是能够愿意把福音给我们的祝福回馈给你，就求你带领祝福我们的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